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跟查克老师一起研读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仍旧一节一节来查考神的话语。这次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信望和爱，请一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开始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封书信的背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带着希拉和他一同去的。希拉呢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推荐的，作为教会的领袖之一。他们来到了特比，提摩太加入到他们的宣教队伍了，他们就继续前行。而后来呢就到了特罗亚，保罗希望到比推尼去，但是呢圣灵就禁止了他。就是在特罗亚呢保罗就病倒了，但是呢他见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呢呼唤了他，要他过去帮助他们。因此呢保罗就立刻找来了一艘船，横渡了爱琴海而来到马其顿，就是腓立比的境地。到了那里呢，路加就加入到保罗的宣教队伍。不管路加是不是保罗意象当中看到的那一个人啊，那么我们不清楚了。但是很可能呢，保罗看到的那个人就是路加。无论如何，他们是来到了腓立比，开始在河边与在那里聚集祷告的妇女们分享了耶稣基督。这当中呢有一个妇女，她名字叫吕底亚，她呢是个商人，她和其他的许多妇女她们都相信了耶稣。在腓立比地区有一个女孩呢被鬼附着了，保罗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把那个女孩子释放了。这件事情的引起的控制那个鬼附的女孩子的男人就骚动起来了。那么实际上这些个人是靠着那个女孩子来赚钱的啊，因为这个女孩子被邪灵所依附着，所以她就具有某一种的能力。那些个男人就利用了女孩子来赚钱。由于女孩子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们就制造了一场动乱啊，将保罗以及他的那些个同伴们都逮捕了。他们被打，并且呢被丢到了地牢里面。到了半夜啊，一场地震就把监牢的门打开了。那个腓立比的狱卒他醒过来就发现，哎呀，监牢的大门敞开着，他就准备自杀了。但是呢保罗立刻就阻止了他。那个狱卒就战战兢兢地对保罗说，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呢？于是呢保罗就和他分享了福音啊，他就很感谢，把保罗带回家里去。保罗就在他的家里分享了福音。后来呢，那个城的官长，他发现保罗原来是个罗马公民，希拉也是的。于是他们说， 嗨，叫你的朋友离开这个城吧。保罗说，哎，他们公开的打了我们，把整件事情摆在公众的眼前呢处理吧，去叫他们自己过来，让他们来释放我们。你知道保罗是执意要把这个问题啊公开处理，于是呢他们就来到啊，又要求保罗就离开腓立比。因此呢，保罗和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就开始沿着那条罗马大道以南，就离开了腓立比。他们就来到了安菲波里，经过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加。帖撒罗尼加是罗马的一个主要的城市，今天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保罗就在这里面就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啊，连续的三个安息日和会堂里面的人呢辩论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很多犹太人因此就相信了耶稣，但是还有些呢并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呢就起哄了，他们要抵挡保罗。保罗就只好逃离帖撒罗尼迦了，然后就下到庇里亚。在庇里亚那里呢，他们再次与人分享了福音，直到有些要攻击保罗的犹太人呢从帖撒罗尼迦过来了，那么保罗他们才前往雅典。后来呢，路加和希拉以及提摩太和保罗他们就一起去了哥林多。但是呢，保罗很挂念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于是呢他就打发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看那些个信徒究竟怎么样了。在记录当中呢，我们发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只是非常非常短期的工作，仅仅四个星期，就如圣经的描述啊，就是那三个星期里的每一个安息日的服侍啊，连续三个安息日在教堂里面的服侍啊，仅此而已。但是呢却引起了一场骚乱，因此呢看来保罗在那里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当保罗和他的伙伴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或许因为在腓立比被打了，而且呢仍然是满脸的肿胀，浑身的淤青啊，因此呢那些被打的伤痕还都在身上脸上呢。很显然的，当他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是浑身受伤的样子。提摩太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去看看教会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发现啊，他们的状态很健康啊，而且真的是在跟随主啊。于是他又回到了哥林多，和保罗分享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如何的兴旺，并且跟随主。于是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这也许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他是从哥林多写着第一封信去帖撒罗尼迦的，他在信中呢力图纠正一些正在兴起的错误观念。我认为挺有意思的是，从保罗这封信的精髓来看呢，保罗在这段非常短的服事当中，他所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贯穿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全封书信当中，保罗呢，都提到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当然，我们读到第四和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处理有关教会被提的真理。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中提到他过去一直教导他们的真理，以及从他的教导当中形成的一些误解。但是呢，我很惊讶地看到保罗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上帝的话语放在这些人的心中，这一点是这封书信很清楚地写明出来的。好了，这大概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了。这封书信呢是写于主后的33和34年。 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呢刚刚来到了哥林多，开始在那里的服事。其后呢，他在那里一共服事了1年零6个月。主亲自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你仍旧待在这里吧，保罗，我在这里有很多人要来相信我的。”于是呢，他现在派提摩太去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从提摩太的口中得知教会的消息，他就立刻写了这封信给他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神的教会，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保罗很确定地说到圣灵的能力，使到这一篇的信息强而有力地临到了他们。再一次的，这里提到父神、子以及圣灵，这三位是教会借以建立的根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请注意啊，保罗如何把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那么以这种关系来互相联系他们的名字，将会是亵渎的行为。有人说，但是为什么他不把圣灵也包括进去了呢？你记得保罗的书信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成的，而且呢，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不是为他自己做见证的，因此呢，在圣灵的默示下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把神的二位父神以及子就联系在一起了，那已经是足够的了。保罗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句话是保罗典型的问候语，恩惠和平安是新约圣经当中的双胞胎，他们呢总是被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一个，你一定会找到另外一个，他们也总是以这个顺序出现的，恩惠而后是平安。因为你要明白了并且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呢你才能体会到神的平安，你内心必须有神的平安和生命，然后你才能对于神的恩惠有所理解。这么多年以来呢，我总是与神和好的，但是我并没有神的平安，因为呢我还不认识神的恩惠。我这样呢是以一种律法师的方式与神连接的，我的义是建基于我的善行、我的灵修时间、我的祷告生活以及我对于神话语的研究。因此呢，我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律法式的关系。直到后来呢，我明白了神的恩典，这我才与神建立了一种爱的关系。从此呢，我忽然就经历到了神的平安，这是过去在我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当我内心清楚了自己有了神的平安，我得到了何等大的祝福呢？现在呢，我就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上，像神一样的安息了。因此呢，只有在我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我才体会到福音是何等确切的临到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我对于福音都没有什么确据。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一直都不完全知道我是否已经得救了。但是一旦我明白了神的恩典，这个确据又是何等的大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呢，再次像在他的每一封书信中一样，总是提到他的祷告生活。 保罗是以祷告为主的人。当我们看到新约中那些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们都是大大的被神使用，而且呢，有些事情与这些人呢，总是连上了关系的。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是注重祷告的人。如果你希望神真正的使用你，那么你就必须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啊，当然，祷告是我们与神维持密切关系的途径。保罗这个祷告的人，因此就蒙神所使用。他在祷告当中呢，提到了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再次的，保罗在这里呢，把信、望和爱这三样东西呢连在一起了。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吗？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和爱。保罗呢总是把这三样东西呢联系在一起。首先，他们有信心所做的功夫。啊，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那么你的工作必然是信心的自然结果。如果信心没有影响你的行为的话，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了。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他的信心呢，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他的信心对于他的行为和他的工作一定有影响力，因为信心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一种结果。因此，所谓的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不是一种工作，但是信心呢，确实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出一种特定的结果，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意思。然后是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工作到很疲累的状态，或者是疲惫不堪的意思。只有爱心能够造成了这种劳苦。假如我们对于神的爱到达了一种地步，以至于我们真的完全不在乎自己身体的劳累，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呢？但是正如保罗说的，基督的爱时常激励我，以及我有爱所受的劳苦。这就是神真正会接纳我的唯一的动机。虽然我让我的身体被焚烧，我把一切都卖掉了，我又去照顾穷人，如果我没有爱，那是完全无益处的。这是所谓的爱心所受的劳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接着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面呢说到忍耐，学习等候神。哇，我在这件事情上是花了多么多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功课是如此的困难。然而对我来说呢，这是我基督徒经历当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要我去等候神，我是那样经常的给神呢时间上的限制。我常常说，主啊，我让你到星期六吧，你呢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你看呢，等候神是多么需要更大的信心。我必须相信是神在控制一切，神一直在工作。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呢，我必须要相信。多少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等候神之后而发生了。 多少次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自己呢，自作主张，自己行动，尽管知道神有他的目的，知道神已经做好了计划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我行我素。神没有照着我的时间表而行事，而我觉得，他应该那样做呀。因此呢，我们说，主啊，我们知道你要这样做，但是很显然呢，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是做不成的呀。所以主啊，让我们来帮你一把吧。啊，你看，当我们这样啊，这样插手去帮神一把的时候，啊，我们制造了什么问题呢？但是这一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想，这些年代以来呢，我们信徒必须要学的，就是忍耐的盼望，要单单的等候神，等候他的时间，等候他按着他的时间表来做工，知道他就要做工，而且相信神即将要工作了。现在呢，圣经有很多关于忍耐的劝勉。希伯来书呢，嘱咐我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经呢，也告诉我们，旧约时代的人都在信心和忍耐当中承受了神的应许。因此呢，保罗在这里说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在盼望中忍耐，在爱中劳苦，他们有信心做成的功夫。这一切呢，全部都是保罗在一个月的服事里面，在他们中间做成的美好的工作。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欢迎你随时能够来信，跟我谈一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你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发电邮、短讯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以恒久的忍耐来等候神呢？尤其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存着忍耐呢？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是，在盼望中要忍耐，这是多么重要的教训呢？下次节目我们继续逐节的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学习关于等候基督再来的真理，希望你能够安排时间一起学习。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这次的内容得到了领悟，或者你对圣经某些地方有不明白的话呢，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发短信都可以给我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他可以按你的需要来帮助你的。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此刻愿神使你在爱中丰盛，在圣灵中与主同行，愿你真实的体验到神供应你一切的需用，不论在属灵上、经济上、身体上，都按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丰满全然使你满足。求神祝福你，保守你，赐给你美好的一个星期。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